祷告是一极大的联络力量，无限量也无范围，只要有需要。但问题是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本周经文马可福音14:32-39，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匍匐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
今天的题目，祷告的人生哲学。总是祷告，祷告我们都很熟悉，这是什么意念？当然就是照着我们所需要的跟神祈求，照着我们对神的认识跟神祈求，我们所痛苦的或者我们欢喜的感谢，或者是我们赞美的喜乐，这是祷告。但是在祷告内容，我们盼望里面能够使我们生命能够抓到那个重点。祷告不是打空气，不是无病呻吟，不是在那个地方呻啊，我可怜，我没有，而是祷告让我们生命能够更成长，而且在成长里面能够拥有那真正的一个权柄，好让我生命真的让人家看到不一样。因为我认识主，所以我的祷告是有内容的。那祷告如何有内容跟价值呢？不是打空气一样，就看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什么。那也许我们说祷告很简单，就好像我们跟天父的对话一样。如果真的是我们跟天父的对话的话，那我们现在做一个比较，父亲跟儿子的对话有很多不同层次，以这不同层次来对照你跟天父的祷告的不同层次的价值，你现在是在哪一种层次？普通的父子对话，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内容。第一个层次，父亲儿子第一个直接的沟通。我还记得我的小孩刚开始会开始有各种的表达，眼睛会睁开，会各种手足舞蹈的时候，我就教他很多的动作，然后看到人就要手举起来，举起来就举起来，然后我们就把那个举起来把解释叫做万岁，然后以后我们说万岁，然后他就举起来，我就好开心哦啊！我的儿子会有一些表达，父子之间的对话就在那种很 幼稚的那种话语当中来进行一开始，然后儿子跟父亲的表达里面所蕴含的就是，我需要的时候就哭泣，哭泣的时候父亲听到这哭泣的声音也知道你所需要的。儿子有一天慢慢长大了，他说哎，爸爸带我去迪士尼乐园玩，或者爸爸我要吃什么，爸爸替我买什么，这是第一个层次，他长大了。父亲对儿子的要求也是如此，就很高兴了。儿子啊，你能够这样子表达，我心里面就得到满足了，但是这是第一个层次。那我们也好想父子之间的对话也摆在我们祷告的意念里面，我们跟天父的对话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一个关系，我的天父我需要，我的天父我现在缺乏什么，求你能够帮助我，这是第一个层次。但是父子的对话第二个层次，有一天儿子长大，他不只是说带我去迪士尼乐园玩而已，他继续跟我说，继续开始会说，爸爸这个 H 值是怎么来推导的，这个方程式是怎么抓住它的引导的方向，这个圆周角是怎么求的，能够告诉我，有些题目我不会，毕氏定理是怎么定的我不太清楚，一些数学的问题，一些杠杆原理，他开始在问你，开始进入到儿子跟父亲的第二个层次，他学习的过程有些障碍，他学习的过程有一些不懂的地方，他开始发出很多的为什么，很多的为什么，爸爸这电风扇坏掉了，这个插头到底是怎么修理，儿子跟父亲的对话开始进入到这一种，我不知道你能够告诉我吗，然后他会在这个同一种层次也开始做自我的一个判断跟推敲，父亲啊，爸爸你为什么每次都只骂我而不骂弟弟，为什么事情都叫我做都不叫弟弟做，开始会发生这一种性情调整的一个父子对话，不公平，为什么只叫他只给他好处没有给我，为什么事情都叫我做，为什么今天是叫我洗碗啊，只叫他擦桌子，很多的不公平在我性情的调整里面开始酝酿出父子之间的第二层的对话，为什么有问题的解答，开始有思想了，虽然不一定很成熟，但是儿子开始有思想了，我们也好想在我们祷告里面有多少层次是有思想的祷告，虽然不一定很成熟，但是你毕竟从那个要求跟天父要求的层次往前走了，神啊，我的生命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我会有这种遭遇呢？你的祷告开始会有这种为什么跟追求。但是第三个层次，父子的对话还有第三个层次，第三个层次发出了，阿爸，我想告诉你，我看你身体这种样子，我就叫你以后比较油腻的东西真的不要再吃了，你再吃的话你身体会不好，儿子会对爸爸说这种话，不一定已经开始不是停留在那种带我去迪士尼或者买小汽车给我，是反过来关心爸爸，爸爸我觉得你身体这样子不行，我告诉你真的以后以比较咸的东西不要再吃好不好，还有我替你安排好了下礼拜一到那个医院去定期检查，因为我知道你最近身体不太好，有时候会跟爸爸说，爸爸我觉得我们家族这个企业哈，若是可以的话，我来试试看好不好？这个打开另一面的市场，让我们这个家族企业能够更往前走。我的看法，爸爸你的看法怎样？讨论各一起讨论家庭的事业，一起讨论我们家庭的一些需要。爸爸，你们觉得弟弟最近啊，他的女朋友跟他的关系，我们要不要给他开导一下？开始有一些父子的对话，进入到那种彼此关心。甚至反过来，爸爸我真的为你想，这个父子关系的对话到这个层次，说把这个层次搬来你的祷告，你可曾对我们天父有过这层次的祷告，这个祷告就好像主教导我们祷告文一样，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的天父我真巴不得你的名在万民当中得到尊崇，我的天父我真盼望你的旨意在地上得以能够变形在地面上如同在天上一样，我的天父在我祷告意念里面希望你的国赶快降临，因为我为你的国度是这样的一个迫切，而不只是天父啊，明天我要考试能不能帮助我考100分，天父啊这次考试让我能够成功，天父这次真的 让我这次赛跑能够得第一名，都是一种我自我的需要的祷告而已，不是，我们开始来学习 这都是祷告，因为这都是父子的对话。但是你要不要知道，父子的对话是有层次的，在一种某个层次，当父亲的是何等得到安慰，一样的，在某一种层次祷告，天父是何等得到安慰，而且不但得到安慰，也在那个地方能力，在那个地方互相的交流，都在那一个层次，而不是在下面的层次。你的能力得到，跟你生命的价值是在高层次的祷告，而不是低层次的祷告。低层次祷告也是祷告，你要要求日用的饮食，跟我身体的满足也都可以。但是在高层次祷告就是神啊，你的国度，就好像父亲啊，你的身体，我为你着想。那如何进入到这个层次呢？我们要抓住心灵深处你对神的 touch 跟接触。心灵深处你什么时候接触到神呢？我们是用一个比喻，有一个音乐家叫做海顿，他做了有一出神剧非常有名，叫创造 creation。那我们很明白这个创造里面的过程，里面很多的乐章，很多的音乐在描述神说要有光就有光，那种奇特的感觉借着音乐表达出来，说是那么的一个震撼人心。神说在地面上有各种的一个生物活动，有活动的感觉就在音乐里面发出那愉悦的一个歌声。天使是怎样来赞美，他在来形容那里面的一个奇妙。当其中有一段他要描写这天地变色，天地的能量的问题的时候，他想要描写说神所创造天地有雷电交加的感觉，说他就不晓得雷电交加是怎么来描绘，是怎么把那个音乐的把它摆设出来。他就用很强的一个硬拍子，很强的强拍来表达雷电大概是很强的能力，所以我必须要用最高音最强的拍子不断的打击不断打击。很多人听着哇真的是蛮震撼的，但是他心里面觉得不够，雷电交加的感觉不只是这样子，绝对不只是这样子。他不晓得该怎么来体会。就有一次他从法国到英国去的时候，演出的时候，他坐在一艘渡轮上面啊，当行走在英吉利海峡那边行走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暴风雨，就在那海峡当中。在暴风雨的时候，所有旅客都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害怕，但是他突然心安静下来，隔着窗户他观看外面的时候，对，这正是我所要的。我的心这时候何等的平静，在我平静的时候，我要观察，观察什么呢？什么叫做暴风雨？什么叫雷电交加？我以前一直以为就强拍给他就是就有电的感觉，就有闪电的感觉，就有雷声的感觉。但是我现在突然发现，这种音乐不是只有强拍就够了，因为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低层的乌云，那乌云好像一个正式的力量，它的声音非常低，在那上面慢慢的飘过的时候，是一个压迫感临到我身上。它虽然是一个低音，但是它蛮有能量的。当我听到了低层的乌云就在上面的时候，我又听到波涛，海浪波涛的声音拍打那船身，我又感觉到这是一个互相对应的感觉，很恐怖，很恐怖。那低层的声音加上那拍片段拍打的声音，是一个酝酿期。然后我又感觉到一件事情，我在想雷电的时候都没有想到另一种声音，就是风的声音，萧萧的声音不断的输入过去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那低沉的声音是因为那风的声音所托住的。我慢慢的可以感觉到雷电交加，后来我又感觉到我不晓得它也有声音。我以前一直以为雷才有声音，我不晓得闪电也有声音。闪电的声音是什么呢？闪电的声音虽然听不到，但是它使空气整个凝结起来，使整个空气凝结起来。它从这边闪过那一边的时候，人的心在那边震慑，吓一跳，然后等候，在那个吓一跳的宁静的时候是等候，因为已经看到闪电了，知道等一下会有雷声，那种空气凝结的感觉也是一种音乐。最后雷声出来的时候，对，这就是雷电交加，我心里感受到了。我观察这暴风雨的时候，从我心灵深处听到、感觉到、经历到，我在我的音乐里面就表达出来，这就是。弟兄姐妹，心灵深处有时候需要我们去经验，在经验里面你抓得到，你抓得到的时候，你的祷告就有内容，就能够进入到那个层次。那我们如何抓住这心灵深处的那个点呢？眼睛看吗？耳朵听吗？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接触到。有些事情是你破碎的时候，当然我们不一定说什么都要等破碎的时候才经验到，但是我们先来抓，我们用这样子来彼此体贴比较快， 有时候心灵破碎的时候，你才知道那叫做心灵，但不然我们不知道。上礼拜看报纸，有一个妇人在一个照片里面，她蹲在她的破败的一个家园的门口，她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哭泣流下眼泪一个礼拜了。那个礼拜所经过的就是前一个礼拜京都的大地震，日本京都跟神户那部分的大地震。那地震让他的家园在二十几秒当中，他说经历了一生永生难忘。他说这段日子生不如死，为什么呢？我们也许说只不过是一个地震，一直不过房屋倒下来而已，那重建就好了嘛。但是经历过的人知道，不是只有房屋倒下来的问题而已。那二十秒里面，我亲眼看到我在房屋里面，房屋突然崩裂了，然后在崩裂的地方倒下来。倒下来的时候，我往哪里逃？我不晓得是往外面还是往里面。在那个地方二十秒里面，我到底要拉着我的儿子，到底往外面还是往里面？我突然发觉好像地狱一样，我不知道，没有方向。没有方向，我拉着我儿子出去的时候，被那些砖瓦打中，他受伤的时候，我心里面的感觉跟痛苦、跟紧张、跟恐惧感是没有办法描绘的。当我冲到外面的时候，亲眼看到我的房屋倒下来的时候，我在那个地方，这一次我一生所拥有的问题不只是这些，这二十几秒而已，是这个礼拜我是怎么过的。我已经过习惯了我的都市生活了，我已经习惯了每天在那个瓦斯炉上面煮饭。我已经习惯了，我累的时候躺在沙发椅上，但是我在这个地方登顿的时候，我往那里去寻找我可以吃的。他用一个勺子砍摇地上的那些水管破裂所冒出来的水来喝的时候，我的日子何等的不习惯。而这个不习惯是没有盼望的，我不晓得投靠谁，因为我所拥有的没有了。而那个恐惧的感觉，一到现在还是天天的噩梦。你知道吗？往前门走也不对，往里面走也不对，往哪里走才对的感觉，就在那二十秒里面来定夺我生命的方向。这是恐惧。好，这是心灵深处，你终于接触到我没有什么盼望，我的哭泣终于让你抓到心灵深处。我们来体贴一下，当然并不是什么事情都要用这种破碎才抓得到，你心里在你祷告的时候其实你抓得到，但是我们现在不晓得在哪里。我们可以体会一下，有一对父母从电话筒传出来声音，你要不要你的儿子？你要的话在我手中200万拿过来。你知道吗？心灵深处再次被他打击到了。为什么呢？他那时候说200万拿去，我要我的儿子，我不要，我立了200万，你要多少我就立刻给你。你知道吗？如果在平常为了5块为了10块讨价还价，我都要5块10块，哎呀看秀了裸货三块我也要。但是这时候200万你拿去啊，因为你夺走了我心中的骨肉，这是我心里深处的一个痛苦。我突然发现那200万一点也不重要，我平常为了100块200块或者5块10块我讨价还价我都要，5折10、5折8折我都要，趁那个折扣。但是突然我发现200万我也不要。在那一刹那当中，我发现到我心灵深处在哪里，我的痛苦、我的焦急、我的恐惧、我的无助就在那个地方。我们祷告什么时候能够抓到心灵深处，你的祷告就会看到它的内容跟价值。我们一起来寻找好不好？在圣经里面耶稣说，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十四章32节，新约第70页，第14章第32节，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好，就是这句话，我几乎要死，我心里面难过到个地步，我生不如死。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心灵深处，我何等痛苦，十字架道路我深深的知道。但是在这十字架道路当中，我所背负的是什么？我所背负的是世人的罪恶，而这罪恶我是为他们而舍弃我的生命。在这个 生跟死之间我所交加的主啊，我一方面肉体痛苦，心里忧伤，但是从我灵里面抓住这是主你的旨意，我要走不走。所以刚才我们在听见证说，有时候我还在存在一个不明白的过程的时候，明知道基督徒的道路是非常好，但是人家耻笑或者人家看不惯或者看不起你的时候，心里肉体又有那一份的无所适从，怎么办？那今天耶稣在这个地方心里极其难过，所以门徒，你们愿不愿在这个地方在祷告里面跟我陪着我警醒？在这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到，就好像一颗心它何等的难过，它的破裂处所淌下来的血是我们希望能够能够 体会的。但是你能够在祷告里面抓住这神的意思的时候，你知道吗？你抓到神的心灵的深处的时候，对你说话的那一点的时候，你照着那一点来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淌下的血将会结出美丽的花朵。我们继续来看圣经，在这个地方就开始让我们从心灵深处进入到祷告的灵，而祷告的灵你要抓住一个有把握的对象。36节，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个地方说阿爸天父，这个地方阿爸是一个非常亲切的一个呼声，我爸爸。这个地方不是意思的翻译，它是音声音的翻译，阿爸。希伯来文也是这样的，阿爸不是 father， 他说阿爸，下面天父才是 father。 阿爸天父，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我的心跟你是何等的亲近，贴你的心，你是我的盼望。从这个地方我们来抓住一件感觉，就是我这样称呼是一个尊重，尊重在我生命里面的主，我生命里面的父亲。这个尊重还要加上一件事情，就是智慧。因为他说阿爸天父，在你凡事都能，我相信。但是在这个相信里面，我决定做一件事情，照你的意思而不是照我的意思。如果照你的意思，那就是我的智慧。因为我既然祷告，就是跟一个超越者来祷告，我称呼你阿爸的时候，就已经相信你胜过我。我称呼你阿爸的时候，阿爸的时候，我就已经在意念里面相信你是超越我的层次。所以我决定一件事情，是照你的意思，不是照我的意思。如果是这样的话，照他的意思，你终于抓到什么叫智慧了。因为有些事情你看不到，而他看见了。你智慧再加上这个尊重，所联合出来就是丰富跟慈爱。还记得浪子回头的故事吗？他所发出来的声音也是父亲，在我父亲的家里面口粮有余，粮食那么多，多到的地步剩下，而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作践我自己，与猪同食呢？与猪争食呢？我为什么那么笨呢？在这个地方做这一种没有意义又愚昧的事情，而我走出来本身就是愚昧，我走我自己的成就本身就是愚昧，我走我自己的喜好本身就是我自己的好像自满，但是终究变成一个愚昧空虚的时候，我回想了阿爸，我的父亲，在我父亲家里，第一个丰富，第二个绝对是超越我现在有的。我现在做一件事情，我要回到我的父亲家里。阿爸天父是我们在祷告里面所抓住对象的一个意念，因为他是丰富，而且他是慈爱。我决定要回家，是因为我相信他要接纳我，他要接纳我。弟兄姐妹，你的祷告什么时候能够认识你的阿爸父？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并不是要跟他要慈爱，而是要是一件事情，要我离开现在的痛苦往他那里走，要我离开现在的愚昧，要我离开现在的光景往天父的道路走。如果是这样的话，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我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来看你的意思跟我的意思的差别在哪里。第3点，耶稣对他们说，38节，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个心灵愿意，我们注意，心灵愿意就是一种感动。你说你心灵愿不愿意？我愿意啊，我真的在神面前因为把我自己生命摆上，所以我每次祷告的时候都是那么的真诚，说神啊，求你使用我，神啊，一生一世成为主你的仆人，神啊，我愿意在你面前成就主你的美意，神啊，破碎我，破碎我们讲了一大堆这种属灵用语的时候，你知道吗？你是在心里愿意的层次，但是你的肉体却不知道你心里愿意这个距离有多长。祷告的人，祷告的人在这里，他所发出的声音的层次在这里，中间距离很长，他自己不知道，因为他喜欢在这种自我满足跟感动里面活着。活着的时候他在失落，而他不知道。圣经说你心灵固然愿意，不要说那种大话，在祷告里面不要说那种大话，宁愿你在祷告里面降低你的层次，因为你降低层次才能够发掘到你真正的自我。这什么意思呢？当你说大话的话，就好像那小儿子一样，那个小儿子，人用一个比喻说，一个父亲对他两个儿子，大儿子说你为我去葡萄园工作，他大儿子说不要不要，但是不要回去以后，他心里面就懊悔了，我为什么说这种话来伤了我父亲的心呢？后来他决定，那我要去做工。然后父亲对第二个儿子说，你为我去葡萄园做工，第二个儿子说好，我去我去。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心灵愿意，我愿意，我有感动。但是他愿意的时候，他的肉体，他的行为呢，哎呀，好，爸爸我去，等一下我有空我就去。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有空呢？10点、啊、刚好又有人来找我，到12点刚好肚子饿了，等我吃完饭我就去，吃完饭我、哦、真的好累，我睡个觉再去好了。你睡完觉以后，刚好又有一件事情来了，爸爸那我明天再去好了。他说明天再去的时候，大儿子已经做完那些事情了。我们有太多的感动都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这感动在我们祷告里面其实常常发生，在教会里面就是这样。你愿不愿意一生一世奉献给神？我愿意。你愿不愿意全心全意来侍奉你的神？我愿意。你愿不愿意今天晚上一个小时来教会查经？牧师你不知道，真的我上班真的很累，我上班晚回去还要整理家务，还要煮饭，然后煮完饭我真的很累了，所以哈，今天真的没有办法，牧师真的我很累，你知道吗？在你祷告里面一生一世奉献给主比较容易，全心全意的爱主也比较容易，但今天晚上一个小时来侍奉主很困难，很困难。这个就是心灵愿意，哪一个人不愿意啊？每个人都会说大话，我要。彼得说，主啊，就是众人都倒下去都逃走，我也总不会逃走，我愿意跟你同死，我愿意跟随你。这个心灵愿意大家都会说啊，一生一世奉献给主也大家都会说啊，身体献上为活祭大家都会说啊。但今天晚上一个小时来教会查经，一个小时或者来侍奉，哎呀牧师你真的不知道，我这上班的人真的是很累。好、哦、好，你虽然生命奉献给主，但是真的要做的时候却真的很累。彼得也是啊，耶稣我愿意陪着你，但是我现在好累，我要睡个觉。求主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宁愿在祷告里面多多的降低你的层次，好让你真的在祷告里面说，真的主啊我不行，求主你帮助我，而不要跟神说，主啊我愿意在你面前做什么大事，主啊我愿意为你宣教，主啊若是惠州需要的时候，我愿意往惠州那边传福音给那些惠州的土著，让他们知道神你的福音的大能。但是你隔壁家的那个邻居他们需要的时候，哎呀有机会我再跟他谈啦、啊、有机会慢慢跟他谈、啊、昨天我才跟他吵架而已，今天谈不好意思齁、哦。我们都说我愿意为主做什么，祷告的感动跟你这个祷告的人距离太远了。神说在这关你宁愿降低你祷告的层次，你个人心里愿意的层次，好让你在如同保罗说，如今我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我夸我自己软弱的时候，我真的向神承认我不行，神啊求你的能力护庇我，神啊我真的是软弱，因为我在你面前知道你的话语不够，所以你叫我一定要赶快去查经，叫我赶快能去思想读你的话语，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不够。不要觉得每次先向神祷告，我去教会就是要侍奉站讲台，不要以为侍奉就是 教会如果需要我的话，牧师叫我去没关系，但是他的意念是，牧师如果教会需要我的时候叫我去，是需要你站讲台我才去，如果叫我去那边听我不去，那个就是你祷告的层次位置不一样，因为你把自己升高到了一个讲道给别人听我才去，或者是私会我才去，或者今天叫我去哦，啊，要我做什么？没有啊，如果没有的话我干嘛去？因为你已经把你自己 定位在那个侍奉的位置上，而不是定位在安静的领受的位置上。所以在我们祷告层次里面，你所发出来的行为就不一样。所以保罗为什么说我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就是跟神说，神啊，我需要你，我需要你，在最低层次我也需要你，所以不管什么事情，主啊，让我来。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一起来思想的话，免得进入到另一种危机。亚拿尼亚还记得他的故事吗？在祷告的层次，这也是跟神的一个交通。当我在一个意念看到别人这么爱主，我心里面也被激动起来，那个激动真的是非常的兴奋。别人都是全时间全部的奉献给主，房屋公用，把一切东西家产都变卖为主来摆出来，给很多人得到帮助。我只看到他们这样行为的时候，心里面感到非常的感动。我决定我也要这样做，我把我家产也卖了，然后拿到门徒面前，这也是我所变卖我的家产，盼望能够成为教会的一个帮助。然后他说，这是我变卖家产的所有的。事实上他变卖家产以后拿 50% 拿到教会面前，但是他说这是我所有的，因为他在感动里面自我满足，感动里面自我满足，他在那个感动的激动里面，我也愿意啊，但是我愿意所做的却也进到自我里面，还是保留一点，但是我愿意在众人面前呈现的是全部的我的奉献，事实上变成一个虚伪。魔鬼最喜欢人这样，魔鬼最喜欢人这样子。为什么？大家要了解一件事情，魔鬼喜欢人经常在感动里面经过，因为感动会自我满足啊，他希望你常常自我满足就好了，他不要你有行为，不要你有为主侍奉的行为，他要你常常自我满足的感觉。因为你只要常常自我满足，你会放心，信仰里面我满足够了，做什么没有做没有关系。但是他会让你在感动里面觉得，哦，我真的做了啊，我有了，我有聚会了，而且我还有参加敬拜赞美，我还有在那个地方敬拜你赞美你。但是真的神要问你说，你在那么敬拜主，你喊了那么多声的时候，我问你，你用你的哪一部分来敬拜我？不晓得，敬拜变成空洞，因为我是你什么时候跟你接触不知道，但是我是蛮陶醉在那种歌声里面，敬拜你，我蛮陶醉的。我赞美你，我想请问你，你赞美我什么？神在问你说你赞美我什么时候，你要知道凡事赞美都要有内容。比如说你很爱慕一个女孩，我真的是赞美你，我真的是很想称赞你，要有内容啊。我称赞你的衣服很漂亮，我也称赞你的脸孔真的是瓜子脸，这个就是最漂亮的。我也称赞你的鼻子很高，是有内容的。你称赞一句话，你的鼻子那么高，那被称赞的人就会哦，真的，哦，真的哈，啊，你是我称赞你，我称赞你没有内容。结果我们常常在我们祷告里面赞美主，我真的也有那种灵性升华的感觉，但是我们的赞美跟祷告都很空洞，没有内容啊。我生命什么时候接触过神不知道，但是聚会那种兴奋的聚会到处参加很多，求主再次能够打击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安静下来。你祷告在祷告什么？在祷告什么？魔鬼喜欢我们自我升华的感动，但是神要我们回到最真正的自我，跟神说，神啊，我需要你，我自己算不得什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圣经再继续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怒而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这个地方就要告诉我们，警醒祷告就能够胜过这刚才所说的肉体却软弱的那种感觉。你的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迷惑是什么呢？ 迷惑就是试探的意思。你要精心祷告，免得那个试探胜过你，免得那个试探胜过你。一样的啊，自我升华的感觉也可以发生在耶稣身上，所以魔鬼是用这一套来搬来给耶稣。耶稣，你若是能够把石头变成食物的话，我告诉你，你的地位立刻不一样。你若是能够从殿顶上跳下来的话，我告诉你，那时刻所有的众民都要拥护你。你若是能够拜我的话，一切荣华富贵都归给你。耶稣也在那个地方有一种魔鬼的试探，也是一种迷惑。若是你这样做，你就有名了；若是你这样做，你就证明你是神的儿子。可以啊，耶稣可以这样做啊。但是耶稣说，我的道路原本来就不是这样。我现在来是为了做救赎的工作，不是要做君王的工作。我现在这一次来是要做救赎的工作，好让人能够知道这条哥哥他是为你们而舍的，而不是带着强大的军队来打击你们的敌人。所以耶稣在这个试探的时候，他的祷告胜过人活着不是靠着食物。你说拜吗？单单拜你的神，不要试探你的主。耶稣所传达出来的就是不需要自我的成就感，但是我为了天父的旨意行走的时候，你的精心祷告不会使试探胜过你，反而你看得清。警醒祷告帮助我们属灵的眼睛看得清楚谁才是真正的你的敌人。给你好处的不一定是你的朋友，给你成就感的不一定是你的朋友。人常常在痛苦当中警醒，但是得意的时候立刻失落了自己。还记得这个故事吗？木马屠城记，这故事这是一个两军交战的一个故事。他在非常危急的时候，痛苦的时候，危难的时候，何等的警醒，何等的警醒。但是一个胜利的果实离到他们身上的时候，哇，敌人的战利品推来给我们，我们得胜了，我们赢了。如果在历史上记这个记录的话，我们得胜了。这种得胜了，我们当军人的得胜就是军人的荣耀。得胜的感觉，第一件事情就是让他们做一件事情，城门打开。当在征战的时候，城门关得很紧，而且非常的坚固。他们得胜的感觉来到他们身上的时候，城门打开了，进来狂欢、喝酒、跳舞，胜利的果实在我们当中。在痛苦的时候是那么警醒，在得胜的感觉里面，那一夜他们灭亡了，没有警醒，没有警醒。胜利的果实才是最可怕的，而胜利的果实，魔鬼常常要给我们世间的荣耀。求主能够帮助我们，什么叫精心祷告？父亲跟儿子的对话里面，儿子什么时候长大，儿子什么时候心里所想的都是父亲的需要，而不是自我的。儿子什么时候长大，他开始会说，父亲，你的身体要注意，父亲，你的工作，父亲，你的行为，父亲，你的生活起居，我帮你照顾。开始儿子长大了，会以父亲为重，会为他想。儿子什么时候长大了，开始不会只想到自己的荣耀，不会一天到晚想自己荣耀的，就不会被试探打倒。求主能够帮助我们，祷告要有内容，要有知识，而知识建立在神的国度里面。当我们能够胜过魔鬼的试探的时候，原来能力就在这其中。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愿意，我们跟你的关系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你是我们的父亲，在天上的父。我们跟你讲话的时候是一点拘束都没有的，我们把我们心里面所需要的跟你讲。我们愿意就好像在一个原野当中跟你一起散步，跟你一起谈话，你的心思让我们知道，我们的需要你也知道。我们成为这么好的朋友的时候，原来祷告生活是这么甜美。求主你引导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学习让天父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做君王，因为掌管我们的时候，我们生命就看到真正的盼望。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有地狱，真相最好朋友。我们天生将生命埋在宇宙，我祝贺我走过尽最草原。我们天生将生命埋在宇宙，我祝贺我走过尽最草原。我祝贺我同行到永永远远，我们谈话真相最好朋友。这个世界和一切是要过去，但祝贺我永永远远同行。这个世界和一切是要过去，祝贺我永永远远同行。这个世界和一切是要过去，祝贺我